各位，我们做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呢？上帝要求我们信徒应该如何的过生活呢？应该有什么的生命呢？那各位，我们信主过后，我们需要很多的教导。我们越认识上帝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与神的圣洁、神的要求其实不是很少，其实有很多很远的这个事情。所以各位，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已经懂了很多，懂了足够了。很重要是我们一定要需要认识上帝，并且从神那里得到神圣的一个帮助。不只是在知识方面也好，也在他的能力方面也好。但是很有可能是我们不一定会理解，除非我们开始很想要荣耀上帝，很实践的要在实践方面要实践出来，要能够行出来，我们自己能够看到这个荣耀神这个方面呢，要做出来这个方面呢有重量，有难处，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甚至在我们的心里面才会知道我们正在走天国的路。当中里面我们也要发现，我们荣耀他，我们也享受他。各位，但是我们不完美，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继续进步。当然我们两个方面可以进步，就是首先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借着其他的弟兄姐妹得到勉励啊。各位，每一个人勉励啊，然后指示啊，然后给你那个方向，这样的时候呢，你越来越清楚。那另外呢，就是你要实践出来，像我刚才说的，要做出来，实践出来，那这样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正在进步。 OK， 所以如果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看一看上帝要求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只是在跟从方面就是在什么，在理性方面或者是在做事方面跟从他，他要我们有改变的一个心，要能够很甘心又有乐意的又有渴望的，要背起十字架，要数算自己的日子，甚至是考量过酌量过那个艰难。然后呢，不只是这样，然后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那个品格也愿意能够愿向基督，与基督联合。所以这个是都是跟心有关系的。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些是很不得了的这个事情。我们在信主的时候，信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见证主。然后呢，我们懂不懂神给我们的个人的那个呼召。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信仰要越来越实际，我们才能够实践出来。光说，太多说，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失去了我们在良心方面能够对得起神。所以我们慢慢有一天呢就会冷淡啊，然后不能够感受到上帝。我们很多方面就是只有在知识啊，但是在爱人啊，然后能够体会到上帝他的荣耀，体会到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然后能够爱神爱人这个方面，我们就慢慢的失去，也没有办法面对啊，然后就失去那个敏感度啊。所以各位，我们看一看一处经文啊，耶稣基督他在他的智慧里面呢，他怎样回答一个律法的一个老师啊，专门律法的一个老师他回答的时候呢，这个老师也非常惊讶，但是耶稣基督还在那个其中呢，又再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指示，你应该要怎样做，怎样想啊？你要怎样的考量啊？然后呢，你要怎样去行，叫他没有办法不行啊？耶稣基督的话呢，是一针见血啊。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 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若在强盗手中，他捋去他的衣裳，把他钉打个半死，就丢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立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身信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且此外所复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各位，我们读了这个，我们要想一想一个事情，就是耶稣为这个律法师做了什么呢？其实他一句话不只是驳倒他这个律法师呢，可能来是因为他听了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呢，很不服气各种各样的理由，原来以为耶稣所教导的不齐全。但是呢，耶稣基督不只是回答他，反而也要操练他，以这个律法为一个镜子，在他的心灵里面要给他能够面对面对的时候呢，叫他要面对上帝各位，我们活在牧者还有活在弟兄姐妹当中有时候牧者呢会认为我们的羊群应该会明白有些的事，这件事那件事，但是呢他们不一定会明白，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呢，羊群会想，牧者们应该知道要怎样带领我但是呢不一定会完全知道，对不对这是非常现实的事情，每次猜来猜去然后每次就讲到了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想你没有带领我，不然就是说你没有跟我讲没有跟我讲清楚各位，重点是如果我们有一天要在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交代的话，交账的话，那是谁的问题呢所以各位可能这些沟通的问题呢，当然也有很多理由，但是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呢，就是什么事情在这个世代里面一直占住我们的心，使到我们的良心啊没有办法受到正确的一个教导和指导，使到我们的良心有一点模糊了有一点败坏了，所以我们的爱心才会冷淡在这个世代会越来越会发生这样的事，有各种各样的事也会使到这些的事情发生各位，我们的良心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良心就是我们以那个来当作是镜子我们所学习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对我说话的有人讲的时候呢，我能够面对主，不是面对人家偏待，好像那时候有一点偏待我，好像要故意要反驳我，这个的问题。如果你良心有的时候，被唤醒的时候，你面对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各位，所以各位我们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可能就是牧者呢，以为羊群会自动的在他的良心里面自动想到已经说了，为什么你不知道对不对然后那个羊群呢，也可能会因为牧者 我的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啊，所以你的良心里面为什么不知道我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为什么不为我祷告啊？就等等了哈。所以各位，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良心呢，在整个教会里面来说呢，非常重要，必定要受到正确的一个教导。我们能够面对上帝，这个是讲得很好听，但是我们多少面对上帝一切的凡事上的那个教导真理，然后面对的时候呢，我们反而发现我们自己无助，我们自己有罪，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他的宝血的洗净，所以亲近他，从他那里再一次得到这个福音中的那个恩惠，再一次被感化起来。各位，为什么我们人啊，基督徒的心灵会常常会冷淡，就是因为没有一直回到我们上帝的施恩宝座。换一句话说，我们为什么没有需要这个施恩宝座呢？就是这个上帝所有在圣经里面的对错那个关没有砸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不砸心啊，所以这个是良心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各位，如果我们要能够在上帝面前面对他，要能够成长，我们需要美好的教导。教导是不是一个两个的事情，不是只是你信了主受洗就完成了，受洗是一个使我们面对我们需要顺服主的，因为我们得救嘛，所以顺服主的一个第一步，对不对？第一步。但是很重要是我们的心呢，很容易亏损，很容易假冒，有人呢很容易伪善。圣经常常都这样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成为假冒。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法利赛人文士人他们呢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叫假冒为善的。各位，没有一个人假冒的时候是知道自己假冒的，为什么呢？因为良心已经受到亏损。所以各位，我们需要很多的教导唤醒这个良心，我们需要正确的教导，全备的教导然后有时候呢也不是单单只是击打他非常的硬然后呢一直责打，不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那个良心也会开始就是放我做不到然后呢我没有确据，然后就放弃了。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良心呢是非常需要保护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良心方面要操练的。但是如果要操练的话呢，先是需要教导。所以各位也可以发现到，我们教会呢非常重视教导神的话。我们也在小组里面，为什么要有小组生活呢？首先第一是为了教导神的话团契呢其实是为了要明白神的话这个我会多说哈，不是为了开心喜乐，然后呢有一个共鸣，我是属于教会当然这个是会帮助我们，但是真正帮到我们能够面对上帝，然后甚至能够爱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心的问题。我们的心呢需要一直被教导然后这个教导这个方面呢牧者们也好小组组长也好，还有我们彼此鼓励方面也好，我们传授神的教导也好，都一直要发现，也一直要找出新的一个角度眼光来唤醒这个的良心。各位，如果不好好的教，也不正确的教也不用问答来教有时候需要这样人不会明白，不会得到那个意念那如果要教的话呢，就是一个对错观嘛，对不对？有一个水准，那水准是从哪里来呢各位，圣经就是什么书？圣经就是律法书，律法律法，大家一听到律法的时候，哇，律法没有人情味各位，圣经里面的律法不是没有人情味的。等一下我多说的时候，大家就会明白，律法 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有公义，实行出来就是爱。这个是大家去思考一下啊，也等一下我会多说啊。所以，但是爱呢，可以成为一个命令吗？其实是要命令的，因为我们人堕落了，我们已经倾向不要爱，不要有公义，所以需要的。但是我们在分享、在教导方面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是一个方向，也一个律啊，要有一个对错观，首先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对上帝的了解，他是谁，他的属性啊，他的道德观，这些他的论理，这些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啊。我们先要有一个基础，不要先靠我们自己的感受，不要先靠我们自己人所认为的，不然我们一定弄错。过后呢，在信仰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的波折，甚至一个阻碍。所以各位，我再说一次，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没有办法唤醒这个良知，没有办法唤醒我们原来是罪人啊。各位，罪人，我们是不是罪人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来的，但是我们常常不认为我们是罪人，不然就是很草率的认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多看的是别人是罪人，但是不是看我们是罪人。所以如果我们不被在这方面唤醒的话，我们怎么会去寻找，再寻找答案，再寻找 找解决方法，再一次开恩，再一次思想，再一次找人的时候呢，面对人的时候呢，更加温柔的谦卑的学习啊。所以各位，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面对那个阻碍，然后要克服一直要进步，要卓越的话呢，那要这个信心成长这些等等的话呢，我们会知道需要很多的耐心，还有温柔有时候需要说，有时候需要圣灵动工，需要顺着圣灵而行。有些事情不能够急着，但是有些事情呢，我们也必要好好的面对，必要及时的面对。我们有了福音的话，那定罪呢是已经没有了但是结果是什么呢？那我们应该会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更加被得释放，我们再尝试，再找办法对不对这个是福音的功用嘛所以我们还是站在公义那个方面的，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事实来的，所以需要时常的提醒彼此啊。OK， 所以那我们面对主的事情呢，其实有很多的，在我们信仰生活方面，有时候人会无奈，有时候会闷有时候不一定闷。你为什么你无趣啊？没有啊，我没有无趣啊，我还是认真的啊。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讲来讲去呢，有时候不见到面很难，我们需要谈的才会知道我们倾向哪里。 OK， 可能我们已经自以为意了，但是自己不知道，只有团契当中谈当中，有时候我们心灵里面才会感受到。OK， 所以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神圣的帮助嘛。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这个方面也是我们时常需要谨慎的。不要体贴灰心，不要体贴沮丧要时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相信上帝的话，信任耶稣等等这些东西各位做得到吗各位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方面需要受教导但是我们同时间呢，也需要坚定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就算是知道教导了知道教导了，我们还需要被勉励我再说一次我们知道了没有人是不知道的我们越来越知道了应该要做什么了，但是有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推，人家要推我们一把，告诉我们这个是正确的路， 为什么你没有做呢？那时候才发现，诶，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有点模糊，所以现在要做啊。各位有没有很多时候这样啊？有没有？其实没有错啊，不是那个错，错到不是很大，但是敏感的人呢会在反思，哎呀，为什么我的良心不会指示我？所以需要别人讲你一把啊，推你一把，给你看见啊，也不是太严厉，不然太严厉的话呢，你自己不是自己发现了，是人家帮你发现的，你又没有办法发现到你自己的良心有问题。所以会发现这个什么，所以我们要坚定我们的心的话呢，我们的心要给主啊。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知道的是第大纲呢，第一呢，就是认识律法中期待我们行的义啊。我们基督徒呢不灰心的主要的方法呢，其实刚才说了，其实就是要认识律法中的那个公义啊。律法本身呢包含着最高的公义啊。我们从这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呢，这个律法师他来到耶稣面前，他以为耶稣基督所讲的福音教义跟摩西讲的那个律法有一点不对啊，不相称啊，对不对？所以他才会有点愤气，耶稣啊，为什么你带来这些其他的教导呢？当然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因为他是教导律法的，他就说，诶，耶稣你这样教导我的工作都没了，那而且呢，我的荣誉在哪里？我付出这么多的心思意念来教导这个律法书，律法，摩西的律法，从上帝而来的那个公义。但是呢，所以呢，他就问耶稣说，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各位，如果你真的要得到永生是怎样，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信耶稣，但是什么是信耶稣？我们要好好明白什么叫信耶稣，我们信耶稣是什么东西，我们信靠他什么。我们要退一步来明白什么叫做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他帮你什么东西？他解决你什么东西？他洗净你什么东西？你需要吗？你需要那个罪被洗净吗？你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对不对？所以各位，所以从这里方面呢，耶稣基督他回答的一句话就是，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哇，其实这个律法师应该是很惊讶了。哇，耶稣基督原来不是在教导另外一个事情，他在教导跟摩西的律法一模一样的东西。换句话说，你要怎样得永生，你的义一定要完全，你的公义一定要完全，这个是摩西律法教导的。摩西律法所有的你都要行，你都要有公义啊，你要得到公义，你行了才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对不对啊？需要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哎呦，耶稣基督讲的，哎呦，他惊讶了，他以为耶稣基督会说信我就可以得永生，那这样的话，哎，耶稣你这样的话是跟摩西讲的东西不一样了哦。所以耶稣基督就按着他所要求的回答他，律法书写的是什么。所以那这个律法师呢他就很清楚，他就说，好，律法书指的就是什么如果我们回去看的话呢，律法书写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谁说的？这不是耶稣说的哈，这是律法师说的。那为什么他放多一个尽意呢？因为摩西的律法都没有讲一个尽意啊，为什么他多出一个呢？其实没有其他的，没有太多的一个差别，但是对这个律法师来说呢， 他明白啊，你要遵守律法，其实是要用你全部的力量的，不是神要先爱你，是你要先爱神，他是这个的意思啊。整个律法书讲的是这个，各位，我们有没有搞错了？神先爱我，我才爱他，不是，神早就先爱我们了。我们就已经早就被上帝的形象造了，我们当然要爱他，当然要感谢主，当然要敬拜他为唯一的那个真神，应该是这样才对，对不对？那是这个是第二点啊。可是第一点呢，我要说的就是，那时候呢，我们以为啊，很多人都认为，原来义呢，这个公义呢，没有其他的，就是在耶稣，就是在摩西的律法上。摩西的律法当然有三个哈，有仪式性的、礼仪性的，还有人民间性的。但是这里要指定的是，只有从律法所指出的那个公义啊，公义，律法所指出的公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属性传授下来的，所以这个律法本身是表明彰显上帝的公义、道德和圣洁，你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个公义、这个律法呢是不能免去的，因为这个律法就代表了上帝本身啊。所以耶稣基督不可能把这个律法废掉啊，因为律法本身呢是最高的准则，就是上帝本身的准则来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啊，讲律法、看律法、明白律法是很奇怪的教导。其实因为上帝是先要求公义方面啊，你的行为方面要有完全的公义，要完全的公义。这个公义能够怎样？可以想到其他的人，想到上帝，有思考上帝，能够亲近上帝，爱上帝。我们不可能认为说，诶，上帝是讲律法的，他有最高的准则，他是多么的纯洁，然后过后呢你就认为说，诶，信了耶稣吧，所以公义不重要，行义不重要，这样就完全相反了，对不对？这样是好像跟上帝吐一个口水这样，对不对？不可能把这个两个就是随意的放在一起嘛。所以各位，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明白，如果我们需要完全的义，包括十诫，那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怜悯。其实说真的，旧约的信徒他们也知道，他们需要神的怜悯，他们需要神的怜悯。律法说出来的东西是，如果你为了要行出律法，你发现你真的做不到，你才会开始寻求上帝，你才会好好的面对上帝，你需要他的救恩，他救你的方法。OK， 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本身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公义 ，OK， 所以摩西在这个保罗呢，在罗马书十章五到六节那里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这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OK，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真的要面对神，我们逃不了上帝的那个公义。如果是要面对这个公义的话呢，那我们一直要行，就要因此活着，这个是没有错的。如果我们只要因着这个律法来活的话呢，我们会不会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到呢？会不会？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根本不会 认识到神的圣洁，我们也根本不会认识到神的怜悯，我们也更不会寻求他的恩惠，我们也不会明白什么是怜悯，我们也不会去赦免其他的人，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做得到，人家做不到，对不对？所以其实不认识福音，你怎样去爱人？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基督他根本没有在神的律法上妥协，他直接的回答他，的确律法书写什么，他还说你照样去行，对不对？第二呢，律法的最高的最重要的也可以说这个十诫方面的前面那部分十诫可以分成两个第一个是爱神，另外一个是爱人，对不对？所以第一呢，是使上帝成为你最爱与最优先的这个是尽心尽意尽心尽意爱你的神的这个意思。OK， 所以首先呢，我们人的心要被唤醒，我们敬拜神是应当的，而且呢，不是只是应当，我们应该被激动上帝是可畏的。上帝是 awesome 他是可畏的，应该畏惧的那位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真的是创造宇宙的那位主宰吗？他当时真的是创造我的这个生命的那位主吗？他真的是天天供应我，明白我的需要，他就是神吗？我又没有让神做神所以这个是会引起我们对他呢的一个爱各位，当我们认识他，正确的认识他的时候，也发现他的恩惠的时候，那我们才会爱他的。OK， 所以我们应该多思考他，多认识他的教导，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爱他我们常常说我们应该要多爱神应该把他放第一，我们应该来教会，应该怎样做那样做，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来源是哪里来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这些事情不会接续自然而然被产生出来。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坚定我们从神，我们怎样认识他，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要确定我们的心要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才不会半途半途呢就灰心，半途呢就是我做对不对，然后因为一个灰心那个灰心，因为第一首要的事情一定要弄清楚。 OK 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上帝从来没有很刻薄，他的律法是有，但是同时呢，这个律法之约也是有，这个应许之约他是赐给他的子民的，你跟从我，我就承认你为神的子民，是我拣选你。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听了律法的人呢是不应该有任何的借口，不应该拜其他的偶像，应该知道有一位神，唯一只有他，尽信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神所以各位，我们人呢很容易会妥协，说我尽量啦，这个已经是我可以做到的但是不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看的是不是人可以做到什么，上帝看的是你应当做什么，各位理解吗？有时候我们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我已经尽心尽力尽心已经尽力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尽心尽力尽意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反思等一下，所以等一下呢，我们看一看上耶稣基督给什么方法给我们能够反思那使到我们的心灵能够被唤醒。其实说真的呢一句两句话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圣经那么厚一本书呢，使到我们在凡事上要被唤醒起来。 所以上帝呢不愿意啊，我再说一次，上帝不愿意只有看你的外表的那个所行出来而已，他要的是你们里面的心，我们里面的心，我们里面呢是不是有从一个好土能够产生啊？所以这个叫重生的啊，重生出来有个好土，所以会有很多结出美好的果子。第三呢，也是律法的第二个哈，总纲就是以每一个人为我的邻舍，我们就去怜悯和爱他。为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哈，在这个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的时候呢，耶稣他就问嘛，因为这个律法师呢就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其实可以直接回答他说什么呢？他说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啊，这个就是律法的教导。人是什么人？信徒吗？只有信徒？不是。只有家人？不是。是所有的人。爱人如己是这个的意思，甚至包括一个爱仇敌。所以耶稣所要带出来的原来是圣经里面，其实旧约里面也包括这个，甚至如果有一个外邦人进到以色列国，然后这个以色列国进了，他愿意成为以色列民，那你要把他当作是自己人，甚至有这样的律法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刚才可能我们也读过。各位，这个慈爱呢，每一个人呢应该彼此相爱，但是为什么耶稣说谁是你的谁是灵舍呢？所以他讲了那个故事啊，讲那个故事，有一个利未人，有一个祭司，但是最后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对这个犹太人来说呢那个伤到的那个人呢原来是仇敌来的啊。但是这个重点是哪里？重点是从谁是那个灵舍，谁是灵舍，所以是从什么角度？从那个被伤到的人啊，受伤的人的角度看，谁是我的灵舍 ？OK 啊，不是从这个是我的灵舍啊，所以我应该要照顾他啊，不是从撒玛利亚人的那个角度看，不是从祭司看啊，不是从这个看，是从那个被伤到的人啊，被打个半死的人看，谁是我的灵舍？谁是我的灵舍？所以耶稣的意思呢是体贴人。因为我们通常如果讲爱人如己，我们通常会讲哪里做得到，但是如果我们先明白谁是我的灵舍，我们就当然就会爱他，是我的家人当然会爱他，是我的孩子当然会爱他，是我邻居当然会爱他，是我旁边最靠近的当然我会爱他，对不对？但是呢耶稣基督问他一句话，谁是那个灵舍？难道是靠近的人吗？自己的人，自己的牧者啊，好像利未族祭司，这个是灵舍吗？那个律法师怎么样说？不是，他们不是我的灵舍啊，不是那个被伤到的人的那里灵舍。谁是他的灵舍呢？一句话来说，就是谁把你当作，谁爱你，谁就是灵舍。你愿意谁当作你的灵舍，他就是你的灵舍。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耶稣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所以包括了万族万民，没有区分，没有区别，超过那个种族啊，超过你的国籍，超过你的背景 ，OK。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真的要操练这点的话，我们需要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相处的，不能够留在我们自己跟另外一个人可以谈得很好啊，讲别人的不是的时候也讲得很开心。其实我们应该谨慎这个地方啊，谨慎这个。可能我们要跟我们谈不了的人 不能够明白的，我们背景也不一样啊。可能他贫穷我富裕，可能我贫穷他富裕，可能他在有些技术跟我不一样，可能我谈就是谈不通啊。但是需要什么？需要温柔一点，谦卑一点去认识，因为上帝既然爱他，我们要把他当作是邻舍。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呢，所以第三点，以每一个人为我的邻舍，你可以吗？然后你把他当作是你的邻舍的时候呢，你才会怜悯他，你才会爱他，你才会想要医治他啊。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呢，给他什么呢？给他酒，给他油，这个是都是医治的功效的啊，也是不便宜的东西啊，也给他地方住啊，然后照管他，照应他，还要关心他到底，对不对啊？然后为什么呢？从哪里开始呢？啊，圣经是说他动了慈心，看到了就怜悯了，看到了，哎呀，这个是人，上帝所造的形象。既然我看到了，我面对主，我怎么能够不看不管？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所以他照顾他，他好还是我好？他比我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要松开我的储蓄，松开我的金钱，我所有的，如果不松的话，我就很难施舍，对不对？所以各位，这个是要督责的，要 correct 的啊，要督责，要弄正确的，要使到我们正确的啊。所以耶稣才说，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你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啊，就是爱我们自己。没有啊，我没有爱自己太多啊，我给自己也是很节省，也是很没有什么看待的。但是你看一看，当你要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很不容易的时候，你的不容易从哪里来？是因为你看自己先，你看自己的不容易，看自己的很辛苦。你爱人如己的意思，你要先考虑他的那个情况，不是考虑你的情况。你先考虑自己，这个叫骄傲。你先满足于自己，这个叫骄傲。如果你不认为其他人跟你一样平等，一样的在耶稣基督面前有机会得救，也可能会得救，可能是已经是肢体，那这样的话呢，当然我们只有说不会帮。各位教，各位教是什么？用爱心教，关怀，希望他成长，希望他好起来，是这个，不是光说的，不是光教的。有些人教，各位要谨慎这个教啊。教的时候呢，越教越骄傲，会这样的啊，越教会越自满，因为教的时候自己知道很多东西哈啊，所以有时候呢，所以一起做崇拜啊，一起那个团契呢，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然后我们学习怎样服侍啊，对不对？服侍彼此，我们学习原来这个是我的责任啊，不是只是哎呀我服侍了，哇心里面感受真好。各位，如果是责任的话，哪里有说你的恩典了啊？你的哇，你做得很不错这些。当然我们来面对神，你从神得到赏赐，这个是我们需要学的，但是不是从人得到赏赐啊？如果人给你的话，那圣经是说，那你天上的冠冕就比较少了，这个的意思也是叫我们要谨慎，所以各位，我们要成为人，我们要有人性，其实是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教导来的啊，我们要叫每一个人成为我的邻舍，这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哈。谁是我的邻舍？所以今天我不会一个一节一节跟大家讲了啊，快快讲了啊，也因为没有时间。然后第二，通过实践操练你的良知，因为各位，我们一定要更准确，要更清楚的 有时候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不公义。但是我已经刚才说了，我们需要那感动啊，也不是只有那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去做啊，才会有感动。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经过了好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啊，学过来了，操练过来了，明白过了，那我们就要明了了啊，要学过来了。不要一直停留。所以第一啊，我们的灵舍不是我们的主内肢体，而是全人类啊。OK， 这个我刚才有说一点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是只有当作是有一些我们所要亲近的人为我们的灵舍，可爱的人为我们的灵舍。因为神的救恩呢也是给全人类的。我们要在福音里面多明白啊，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恩惠啊？我来解释一下啊，福音是这样的，当我们明白了，我们需要有完全的公义才能够见到神，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样的话，谁才可以给我们公义呢？如果我们要行律法才得到公义啊，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行得了吗？问题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啊。但是如果你不去做，你不去尝试，也甚至做了基督徒过后你没有继续想要活出神的律法的话啊，在家庭里面你常常讲别人，常常指控人，你都没有做，为什么我要做啊？这些等等，这些啊，这些都是家庭里面吵架的根来的啊。因为不顺服主，先啊，不先爱主，不先顺服主，乃是先体贴人。所以信主了过后才有机会，但是那个机会如果你不去行，也不会有任何的医治发生。所以神是要我们信主之前信主之后也好，我们要去行神的律法的，行了神的律法你才知道你不能做到。所以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到你的义，你的罪归算到基督的身上，这个是你常常在认罪悔改当中经历到的，这个就是救恩。也我们常常抓住救恩，所以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公义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亲近上帝，很坦然无惧的才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如果我们就把这个律法的那个需求，那个最高的那个准则丢掉了，同时间我们就是丢弃了我们的救恩，我们就是丢弃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啊。所以各位，我们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得了福音之前得了福音之后，律法是不能够免去的，上帝的圣洁是不能够免去的，我们常常需要明白，需要体会到的啊。各位，不然的话这个被伤到的这个人呢，我们就像他一样，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做不了。撒旦呢，这个仇敌就一直掳掠我们，伤我们，然后给我们什么东西呢？撒旦最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呢？撒旦最厉害就是使我们更加犯罪，更加放任，然后呢我们真的就去犯了。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说，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怜悯了我们，所以我们信徒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他赐下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原来是仇敌悖逆的，但是呢耶稣基督施恩给我们，施恩了过后呢，耶稣基督说你去做， 应该做的事，你照样去行。我在你身上做的，你也照样要在别人身上做。所以今天的主题，你照样去做，照样去做。OK， 如果你认为他是你的灵蛇，那你就把他当作是你的灵蛇去爱，去怜悯，可以怜悯吗？恨得要死，去思考你的救恩。如果救恩没有办法帮助你的话，你真的要战兢啊，是不是自己是得救的啊？对不对？这个方面是我们一直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求恩的。OK， 所以第二呢，我们最重要的就第二哈，还没有到第三的时候，我们要要求其他人行义的时候呢，自己就更应该应该更在上帝的面前交代。OK， 所以各位我们就有责任了哈。这个责任呢是彼此之间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应该不应该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应该你是讲应该很难听，很不好听，但是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个事啊。我们成熟的人，我们要首先知道这个应该的事如果没有解决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了。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意思先哈。所以耶稣基督回答的时候，你照样去行啊，你照样去行吧。这个的意思是说你逃不了了。耶稣基督面对这个律法师，那如果你知道这个真理，你不能不做了，你要在神的面前交代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而且不只是知道，你知道的更加完全，更加准确，也更加的清楚了，所以你已经被这个律法绑住了，你必定要去行，必定要去行。这个是不是很不好的东西啊？各位，神所要求的是爱，对不对？不是做什么做什么，是爱。我们讲爱的时候，我们都会明白，叫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吗？所以你照样去做呢，原来你爱人如己，爱灵舍为自己的意思呢，在第三点哦，原来是一个金规则啊。这个金规则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那里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什么样？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但是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个意思呢是跟我们说，这个爱人如己呢，在每一个律法中呢就是不是爱人如己而已，你怎样向人怎样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去待人。这一句话啊，这个是金规则。这个金规则呢是一个很容易记得住的，是很好像一个手册在我们的身边很快能够拿出来，很快能够去查验的。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个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金规则啊？也在摩西还有整个律法书一定有跟这个有关系的，有一点牵涉到这个关系，不一定是只有这个教导，但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各位，这个是全人类都知道的事情啊，大家知道吗？如果你去搜索一下我去搜索这个金规则 Golden Rule 这个不是耶稣基督讲的而已这是很多的宗教都说的，哲学也是，各宗教其实都有这种甚至有些人说耶稣基督的道理他的功力比较高，因为他是积极性的人家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去待人所以有些人就说孔夫子啊这些他是说如果人家你不愿意人家不要带你，你就不要去坐在别人的身上，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就说耶稣基督还是比较高，因为是 你要的，所以你去做比较积极一点。当然有一个意思啦，好，是我们要去反思的，因为这个是要唤起我们的良心的事情嘛，对不对？唤起我们良心的事情。所以什么良心呢？如果不愿意别人在你身上做，那你就不要坐在别人身上。当然也代表说你愿意别人在你身上做，你当然愿意要在人就直接在人身上做嘛。所以这个不是停留在哎呦我没有偷人家就不会偷我的东西，不是在这种情况的，不是这种被动的，是一个反思来的。所以各位也不要认为不可偷窃，不可犯奸淫，不可贪婪，这个是十诫里面的几条嘛，对不对？这些不是比较逊色的，这些都是完全的，这些是跟积极方面的，你要爱人如己，完全一致的。所以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一样的，一样的，其实都是要对我们的良心说话。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当然有时候很严厉啦，我们听的时候都不可以，因为我们有人性嘛，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要知道怎样说的正确，这个是我们也要能够查验的。如果你不愿意人家那么的严厉待你，那你就不要这么严厉的要求人，对不对？一样的。但是这里说的是什么呢？你都没有这样待我，为什么我要这样待你？没有，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说你等到别人比较爱你，比较体贴你，比较怜悯你，比较对你做对的东西，你才反应这个事情，不是。这个京剧的意思是，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马上先去做，你先去做，不是后者，是先去查验，是这个的意思。这个是神要求我们的这个事情，所以爱人如己，如己，如同你自己爱自己啊。原来是你会体贴自己的。OK， 所以其实这个万人都知道，但是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如果是非基督徒的话呢，他可能会认为，他一定会认为，只要尽我的能力就好。因为他没有神观嘛，尽我的能力就好。但是基督徒呢不是这样，我做不到的，我要靠主。神的完全是我不能够否认的，所以我做不了，我就要寻求主。不是因为我不要给自己借口，对不对？所以我们跟基督非基督徒有不一样的地方。OK， 你应该愿意人怎样待你，你要怎样待人。这个方面是首先第一是要考虑到有神，非信徒只有我做得到就好咯，人有限嘛。我再说一次啊，所以基督徒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圣灵的，需要上帝赐给我们那个能力，我们才能够做到，需要被教导的，被指导的。然后另外呢有一些自由派也对这个京剧呢，他们也很喜欢，但是他们也少了一个，就是要爱神，因为他们认为呢，爱人社交方面是最需要的，社会上耶稣基督所教的不要把神放在里面，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爱神是第一，然后爱人如己是第二。OK， 等一下我把这个两个连在一起很快了，已经一个钟头了。所以我们不要自由派我们回到圣经的那个教导。对基督徒来说呢是我们要知道有神，所以爱神方面跟爱人方面不能够分开的，不能分开的。 OK， 所以路加福音六章31-32可能到34其实都有说的如果这里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然后他更加解释， 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些爱你们他们的人。然后33也这样善待，有什么酬谢呢？罪人也是这样行。34，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 OK， 所以各位，我们不多讲，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本身呢，在爱人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会去想到我们的利益我们在我们利益方面是最厉害的，这个不用教的自爱自我保护，这是最厉害的。也对自己，你们都对我不公义了这个是最厉害衡量的什么是公义，什么是不公义，你应该怎样对我，不应该怎样对我，这是最厉害能够分辨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衡量的话，那我们可以不可以多做一步？你既然已经知道那个公义的那个水准在哪里，你这么厉害，那你先想一想，你愿意人怎样待你，有这样的一个公义，那你去思考一下别人他们需要的公义别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所亏欠的，他们觉得自己很深渊的，他们自己觉得很贫苦的，很困难的，你应该想他们对不对？明白他们的那个困境对不对？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只是单单抓住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很多方面不会有错觉了。我们人是很容易错觉，很容易讲嘛，很容易错觉，然后一直隐藏，然后一直觉得自己不公义，然后一直还是带这个笑脸。所以各位只要是这个东西，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拿出来看所以我这里就列出几样事情如果你想要事情顺利的话OK， 但是我讲这个东西之前我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爱神 OK， 爱神，然后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神是爱我们的，有这个神的爱在我们的中心，我们才有能够被激动去爱人。我们爱人了，我们才会发现人会对我们有爱心，应该是这样这个次序然后如果我们愿意去爱人，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愿意人这样待我们，我们去爱人，对不对？我们去爱人的时候，我们才会继续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知道原来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才会爱他。我要讲的是这个两个分不开分不开。所以我说当你在认识神方面如果不实践出来的话，你就渐渐在爱神方面呢越来越失去那个良心。所以爱神呢一定是跟爱人一起发生的也当然先要爱神来爱人。所以爱人呢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爱神的一个实践来的除了来崇拜以外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是难免。那各位要怎样去爱人，要怎样去找不同样的人去爱 OK， 我已经说了这个不是我要求什么东西他就去思考没有教会生活怎样去实践你爱神然后体会到上帝的爱的那个地方呢？所以来这里如果你想要事情顺利的话呢那我们都想事情顺利嘛，那当然这个意思呢，这个经规则的意思就是你要为别人去思考人家顺利吗？有时候你帮人去思考的时候呢，你才会你就会发现你需要很多的进步，很多实际的进步 OK， 你对自己你可能要求不多， 但是要帮人的时候，你去为人思考的时候，一句一句，一个一个，要怎样帮助他啊？所以如果有些东西事情不顺利的话呢，可能你要想，可能对别人事情也不顺利嘛，所以他才这么苛刻在你身上，对不对啊？所以他才这么的僵硬，跟你不温柔，所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京剧的一个意思啊。如果你要得帮助，但是他好像要求你，你先想，可能他的情况也跟你一样，在急难里面，在难处里面啊。所以有时候你要求人的时候呢，不要一直要求，然后要求的时候就把整个责任推在他身上，因为你要的是他的帮助嘛。你要他的帮助的话呢，就是说你要先帮他，他再帮你。所以这个是彼此服侍的意思啊。当然我们有时候放一点，但是是彼此帮忙的这个事情啊。如果你想要你的家人得救的话呢，你先要救自己啊。有些事情是你先要顺服神的，如果你跟自己说你顺服不了，那你先要做的是什么？先要救自己，先要医治你自己，对不对？因为你跟你的家都需要救恩。当然可能你已经信了耶稣，得到永生的一个肯定了，但是你没有办法证明出来这个福音呢是有圣灵的，会使到你能够做到啊。如果因为各位，这个人是需要改变的。各位，我认识到有一些人不改变哦，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们自己太过自我，然后自我为意，然后开始有假冒。那么他们知道了很多信息，但是呢，圣经是告诉我们哈，我们一定要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言语要相称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应当更多有罪责才对。有罪责的时候，我们才会不找借口，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重点不是其他的，乃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生命。我知道有一个人哈，他就去了城市工作，那他知道这个是违背上帝，所以一生里面带着罪责，这个好不好？好像很不开心嘛，对不对？但是因为这样，他听了比较全备的道的时候呢，他得释放。各位如果想啊，他去到城市不认为这个是违背上帝，然后一直可以面对上帝，他听到了全备的道，他的心会怎样？不会感恩，也没有感动。所以这个人呢，我很感恩啊，他有一个保守的信仰，虽然很辛苦，但是他听到了全备的福音的时候呢，他心里面何等的感恩。虽然他在今生里面看不到美好的果子，但是呢，在他的后代里面，我看得到美好的果子，因为他的后代，他的孩子呢，他的家人们呢，有一个印象，我们一生不能够不顺服主，神是应当被称颂，应当被尊重，应当顺服的。所以这个是要深印在那个孩子身上的。如果你要你的孩子长大爱主，那你的生命要交给主，对不对？他们要怎样？他们要看到你爱主比你爱他们多，他们长大的时候才会看到什么？才会看到主比一切更重要。这个后面呢，虽然有一点长，但是很重要。我一定要讲这些比较实际的。我们年轻的那个团契啊，星期五的，有些的青年人没有去了。我跟你们说哦，你们如果不去，如果不继续接近教会啊，有一天你们会离开主的。这是真实的话，这个不是你信仰多么的抓住主就可以的，你们会离开主的。如果我没有一直抓住这个警告，我不会有今天的。今天一直面对主，我们是需要警告来面对主的，我们的心才继续会肥沃的。OK， 我们下面的后代哦，一定是比我们少信心的，所以尽可能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好好的教导他们。如果你想要肢体的团契改善，我要讲 那我们自己要放进心思来叫这个团契更加的美好，对不对？所以不是只有盼望盼望，哇，这个团契啊，这个小组越来越好哦。不是，你放进多少的，放进多少，放进多少心思，放进多少努力啊。然后有些人看到你放进的那个努力和劳苦这么多，人家就知道这个团契何等多的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可贵在里面，这样才有见证，对不对？啊，不然的话，所以不要认命啊，要积极的顺服，叫人家也可以看见，你不只在口头上要顺服主，你是在行动上要顺服主，人家才可以知道你的信心是认真的啊，因为上帝对你是认真的。如果你想教导上帝的义给别人的话，你先教导自己啊，给自己啊。各位，如果你真的要奉献给主，你要爱主的话啊，你要宽松你自己的口袋啊。我跟大家说一个东西啊，然后就完了啊，也很好玩，很一个玩笑来的。我跟大家说，我现在有很多那种啊手机上的游戏啊啊。还有赚一点零用钱，这里赚一点，那里赚一点。其实我跟大家说，最好不要去赚，最好去不要去得这些小钱。为什么呢？你想哦，一点点赚了，哇，开心的不得了。你容易舍吗？你容易去帮助另外一个人吗？哦，我发现我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吃的东西哦，我也很节俭。这个节俭不是不好的啦。但是我自己节俭的时候，我一直看我的钱哦，自己看自己有的，然后不宽容，所以看别人的时候再减再减再减，我很难了解啊，怎样能够对人宽松，然后对自己节俭，我很难明白这个，这是很一致性的，你在很多地方你都很节俭，很硬，很不看开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施舍呢？对不对？这个是一种操练来的，你要有那个爱的文化，有那个恩典的文化，需要这个事情的。我的意思不是随随便便花了啊，我的意思是我们要谨慎自己跟自己的教训在我们的身上的。有些人说休息很好啊，休息啊，太累了要休息，但是我跟大家说休息啊，我最近研究一下，大家知道睡哦是什么吗？睡是有做梦的哦，做梦的时候很积极哦。你可能不知道你在做梦，但是一直在做梦。为什么睡觉会这么的啊？就是可以恢复体力啊。大家有没有思考？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的自己的人生道理哦。但是我认为呢，有时候就算是你忙碌了，但是过后呢，你做一些轻松的另外一种东西，其实可以的。我预备信息，然后过后呢，预备不了了，我去做家务，就搞家里的事，天天还是忙，但是松起来，不是说停，然后在那里做石头，啊，其实我们不可能慢下来的，我们是要走出自己舒服的境界。如果你要教导别人有益，那你自己要挣扎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在神面前所付出的，主啊，也叫我们谨慎，叫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恩惠，我们在心里面实在抓住感恩，主啊，使我们今天的道临到我们的心灵的时候，反而产生更需要你，更加的感恩有你的恩惠，也更加的寻找你。更加的使到我们整顿我们的生命更加来靠近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安排我们的人生，使到我们在基督生命堂这个教会里面一直能够成长，甚至得到基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 Amen。